那再往下，保罗就开始发预言了。像这样一个庄重的警告之后，他的预言是什么？问题会在哪里啊？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
好了，这些话是至少听在当时以弗所的长老的耳朵里面呢，是非常刺耳非常怕人的。就好像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说有人要卖我了，门徒就看说是你吗？是你吗？是我吗？是我吗？对不对？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教会的问题一定从哪里进来，或者这样问好了，教会的问题一定是谁失职了。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警醒，这个警醒是怎么个警醒法？这个警醒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你要是不会看的话，你这读了就是有点白读了啊。
前面说的这些人失职了。
前面那些人说的是
牧羊教会的人失职了。
好好好，这些失职有哪两种？
不爱惜羊群，没有谨慎。
什么叫做没有谨慎？
没有谨慎就是他把什么不该进的东西放进来了。
他让豺狼进来了。
啊。
对吧，这是第一种失职。第二种失职呢？
是不爱惜羊群吗？
第二种失职，他不爱惜羊群有什么样的表现？
啊，有人要引诱他们。哎。
就他自己要引诱一些人来跟从他，就是你们中间，就是说你们这些长老里面有人会看到机会，觉得这是我发展个人
啊，要分党啊，就是分人别派。
对，我带一批人走，要说一些不合真理的话，要带一批人走。那前面呢是说这个做长老的失职，他把狼放进来了。那这些狼进来呢，其实他不是爱惜羊群呢、啊。他是有他自己的 agenda, 对不对？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他自己的有进程。那这两种问题跟警醒要纪念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纪念保罗那个的教导，他们就不应该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
哦，什么叫纪念？
就他们忘记了呀。纪念就是要记住。
纪念什么？英国女王一死啊，这电视上一半的时间纪念戴安娜。
这是八卦，
这有意思的很，对吧？这纪念这个话怎么讲？有没有谁有什么灵感啊？为什么这个纪念这么重要？这纪念怎么个纪念法？可不可以换一个话讲？
就想起来啊！
我想起来，想起来以后怎么样呢？
就说保罗在实际上三年之间已经讲了什么是豺狼，这两种人啊，他都讲清清楚楚，讲清楚了。想起他前面讲的，然后呢？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除了他讲的尤其重要，所谓纪念的时候拿起来跟我比一比。
纪念。
保罗要求他的同工，就是一定要和我是一个心灵，一个脚踪。他写给哥林多教会说，我们中间有我去的这些同工有没有占你便宜的，对不对？他这边也讲，呵呵，我在你们中间啊，怎么样的做工，是不是？怎么样的昼夜流泪啊？怎么样不避讳把神的真理讲给你们听？这些都是他所立的榜样。你怎么样看一个人到底是羊还是狼呢？对吧？像我们这个二山子弟兄，他的真名叫做杨海狼，那你就知道了。你到底是羊还是狼呢？对吧？那这还没关系啊。他上个礼拜中秋节跑到威克的教会去讲道，威克把他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啊，放在油管上面。我上去看看，哎呦，他真的把他的名字写成那个豺狼的狼。我说你们这个有点太狠了吧。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羊还是狼呢？那和保罗一比就知道了。这个就是圣经榜样厉害的地方啊！我们必须，你只要是一个做工的人，所谓为自己谨慎，为羊群谨慎，这也是一方面。你必须是，为什么说你只要是服侍主的神家里的仆人，你把自己摆在摩西、大卫、撒母耳、保罗、彼得一样的天平上，你真的要小心。你不要让别人随便来告诉你说应该怎么办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不，你自己心里面要知道的很清楚，因为到最后是你负责，是不是？一个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神所要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才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什么不是？ 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你一不搞清楚，豺狼就进来，而且他进来的时候，他不是爱惜羊群，他一定是要发展他自己的某一种的风潮，某一种的运动。那至于有一些人，他会把借着种种的机会把人带出去，那就更不用讲了。你看每一个，不管是哪一类的运动啊，讲的好听一点的是一个圣灵的复兴的运动，或者神的新的作为，但你又看每一次有这样运动的人，一定有人趁机而起啊，东施效颦呢，可是能带起一大堆的人，能够发不少的财。我们怎么知道像 Joe Austin 这种人，你离他远一点，怎么知道像 Joyce Meyer 这些人，你怎么知道完全不像保罗，他们都是全美最富最有钱的，财产上亿上万的，私人飞机住在山顶上豪宅里面的所谓的传道人。不要随便去听从他们，也不要去传他们的信息，因为真的那个不是出于神的。他可以讲的话很像真的，丁光炫也讲很多很好的，是不是讲的很好听讲的富丽堂皇，老百姓听不懂的。可是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照管神的羊群，你是要为了这个教会向耶稣交账。我真的是，就我太太常常讲一句话说 I'm glad I'm not him， 我很高兴我不是他。因为你想想看，这个三字教会的主任牧师丁光炫这些人，吴耀中这些人，他是要见主的嘞，在神的面前他要怎么交账？像 Joe Austin 这种大发财，他要怎么在神面前交账？我想了我都替他害怕。你必须回到圣经的榜样，你必须在使徒行传面前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嘛。难道他没读过这个书吗？没读过这段记载吗？他读的时候啊，他就是没读到自己身上，太可怕了。一个长老，一个监督，为自己谨慎，为教会谨慎，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狼，什么时候是羊，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不对的？要纪念我，我们不但要纪念主，也要纪念我，对不对？我也再跟大家讲啊，我们擘饼分杯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也要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什么？我们是纪念主耶稣那被卖的那一夜怎么做怎么做？不不不不不，什么是真的纪念我？他怎么样把自己为弟兄舍了，我们也要怎么样把自己为弟兄舍了，那个才叫纪念。要不然就不叫纪念，要不然叫做定自己的罪，对不对？诶，服侍主服侍教会一样，你必须有这个保罗的纪念在你心里。你不能就是说今天我觉得这是圣灵讲的，哎，神有感动我，神对我说了什么都很好，但是你一定要在这个使徒所立的这个规矩这个框架里边，要不然弟兄姐妹一下子就无所适从了。那最后他再加了一句是什么呢？因为他人要走了，他也回不来了啊，以后他只能够写信了。那这时候除了把一切的事情交代这些长老之外，他还加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借力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纪念。
好了，这是他最后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保命单啊，长老也好，为自己谨慎，为羊群谨慎，为教会谨慎，向主耶稣交账的一个表保命单是什么？把你们交托神和他的什么东西啊？恩惠的道，或者说神恩惠的话语。那这个神恩惠的话语在他那个时候来讲呢，主要是旧约的圣经，在我们来讲呢，加上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加上我们现在在读的，加上保罗所有的书信，这个叫做什么？圣经吗？这个叫做恩惠的道。你守住这个神的话，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一切成圣的人是谁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母耳、大卫、摩西、保罗、彼得、约翰，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为什么？我们是同一把尺子，同一个天平，被主来衡量，被主来判断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所以为什么 我们第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我们既不是保罗也不是彼得，也没有恩赐，也没什么圣灵的能力，就是要大家好好的查圣经，因为这是不变的，而且这个是带着应许的，这道能建立更要能够建立满福教会，能够建立路加，让我们每一个人和一切成圣的人，从前的、现在的、将来的，同得基业。那我们也要注意，他不是说我现在把你们交托神和住在你们里边的圣灵，你们每一个人要能够操练，要能够分辨那在你们里边说话的圣灵，圣灵在你们里面，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走了以后呢，圣灵继续教导你们，这样的教导呢就能够让你们同得基业。他没有这样讲啊，他讲得非常清楚，唯一的应许，唯一的保命单是恩惠的话。弟兄姐妹要好好的思想，当你跟着保罗这样慢慢走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加到他的团队里边，你希望知道往后怎么样啊？因为这个很像什么呢，就像你想说保罗从他得救到现在，他所做的功，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都陪着他一寸一寸走过去啊。尽管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查得很慢，但是已经够快了啊。假如当时有一个保罗的同工，比如说路加啊，或者是提摩太，他活在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那请问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些经历对他会不会有帮助？答案是肯定的。当我们就是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事情尽量和他们一起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等于在他们当年的团队里边走着走着呢啊，聚会一完呢，我们又活到这个21世纪，在现在的无论是什么状况底下，也无论是什么危险底下啊，是一样的。你越是进入他们的情况，你就对于目前我们所处的情况呢就越有底，你也越知道怎么办。前面保罗所走的一切的路，所传的一切的道，一方面那些我们比较熟悉了，而且呢从拓展做工来讲也比较理所当然，因为你就是到一个地方去嘛，我们已经很熟悉他怎么做工了，他就跑到会堂里面去啊，不认识他的人呢就不知道他要来干什么，讲着讲着有些人跟他走了，然后就有人开始反对他，反对他的时候就把政治势力地方官叫进来，是不是想要逼迫他，他老是能够死里逃生转危为安，然后呢跑到下一个会堂去了。所以犹太人也聪明了，你转码头呢我们就跟着跑，对不对，你到哪儿我们就追到哪儿。所以保罗才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跟帖撒罗尼迦的人讲说这些犹太人是坏到了极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又追又打又逼迫又告状，不但保罗他自己不得安宁啊，弟兄姐妹也跟着不得安宁。然后他们到了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比较稳定的发展了大概有3年的工作，那不是没事儿，还是有事儿啊。保罗呢又回到希腊半岛绕了一圈，那这时候有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逼迫保罗的人呢，知道不知道保罗长什么样子啊？知道，见过好几次面了，是不是对他又是深恶痛绝，不但对于保罗长什么样子知道，对于保罗的同工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他们也知道，也知道。上次不是就抓了一个叫耶孙的吗，是不是？那这次很多跟着保罗的同工呢也都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啊，他们要往叙利亚去。那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保罗呢走着走着走着他心里面很清楚了，患难捆锁等着我，他就把以弗所的长老都叫来啊，叫来以后给他们讲了这个以弗所前书啊，我们已经查到最后了，他对于死后外边有豺狼里边有野心分子这样的事情呢他不负责任。谁负责任呢，就是现在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这个责任在你们的手上，你们这个长老的职责就是要注意，第一要知道外面来的到底是羊还是狼，第二呢你们自己千万不要有 别的意图藏在心里面，那个东西一发作起来啊，尤其到了年纪比较大了，你成了一个哎，要抓权要抓钱啊，要抓名的人，这个在教会里边是2000年以来不断的重复啊。但是这些的责任保罗不负，保罗只干什么呢？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些圣经啊？你读着读着，虽然他们有讲很多很多保罗的事情，但是从这边的记载加上后来书信里面我们对保罗的了解，那应该晓得了，这个服侍主的工人啊，尤其我们这些外邦教会的第一榜样当然是主耶稣，可是最直接的榜样是保罗。怎么做长老，怎么做工人，怎么做一个牧人，你的榜样都在他身上。那你再加上彼得前书，你再加上约翰的书信，够你用了。嗯，然后呢他就说出来了，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这个地方值得我们稍微再仔细一点，因为等保罗走了以后，他所留下来的除了他后来的书信之外，那就是他的榜样。那这个榜样是什么呢？哎，这个榜样我们上次也说了，榜样是不能够回头补功课的，对吧？过日子走着走着走着呢，你所有的一切都在别人的观察里面。那凡事要做了榜样是不容易的啦。什么叫做凡事做榜样呢？这个是一个叫你们知道的榜样，不是要你用猜的，对吧？你的榜样要别人知道，那有一些什么最基本的要求啊？第一，别人要看见嘛；第二，别人要看得懂啊。第三呢，你的榜样呢是别人能够学得来的。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还有，但至少这三个你得有啊。你不能说你的榜样是别人看不见的、别人看不懂的。比如说在你们目前的国内的环境，许许多多从前的榜样啊，有的时候不够用了。但在美国这边呢，至少从前呢，传道人是非常受尊敬的。传道人是个苦差事啊，我跟大家讲过，这里卫理公会啊，从前就是约翰卫斯理他们那些大复兴运动往美国来的时候，卫理公会的传道人是最辛苦的。他们要骑着马啊，要跑遍这些乡村啊，挖矿的地方啊，西部牛仔啊，所以才会后来到美国。比较老的，无论是乡村啊是小镇啊，里面都有教会，而且还不只是说卫理公会，还有浸信会，那都是这些传道人去。那那个时候这些传道人他们所做的榜样是什么呢？跟保罗的榜样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公会差派的啊，所以他们是不做工的。你看电影也知道他们穿个黑衣服还有白领子，对吧？这不知道从谁开始的，那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他们太太也不在职的，那他们干什么呢？就是要去传福音啊，要聚会啊，要开奉信布道会啊，对不对？很辛苦的。那种榜样呢，人家很尊敬你，可是那个榜样在今天的社会已经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别人看不懂。像我女儿有个好朋友，这是很早以前的，现在他们都早就失掉联络了。爸爸就是卫理公会的。卫理公会的牧师啊，有个什么规矩呢？每四年要调一次，要调到别的城区。那为什么要调到别的城区呢？那就是因为从前他们是这样做的嘛，你要从这个城到那个城啊，再从那个城调到这个城，四年一调。那你说这个东西，他们的榜样，他们的传统，对于外面的人，他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也看不懂，而且也学不来。为什么呢？你不用工作嘛，所以你当然可以传道。我要学你，我要变成跟你一样啊！我去念神学院，我进到卫理公会去。这样你们晓得吗？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今天不但为主做工，他这讲的是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是怎么活在你所在的社会群众里边。当你这样活的时候，别人能够看得见，别人能够看得懂，别人能够学得来，这是榜样。我们要凭信心不做工，那是在美国你现在这样做还人家还看得懂，不见得学得来，但是人家还看得懂。你在中国你现在这样做的话，人家看不懂啊。如果你们夫妇都不代职，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政府也会查你是不是有海外资助，因为他看不见你怎么活，他看不见你的经济是怎么支持你自己，他也看不懂你们这样怎么可以活得下去，他更学不来。那你这个榜样呢，只能说在神的面前呢有清洁的良心，可以说你的见证不错，但是那个见证不见得能够作为别人的榜样，对不对？这个是这个《使徒行传》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不只是说做榜样啊、劳苦啊、扶助，还不只是这个东西。首先就是他所说的榜样，是你们知道的，你们看得见。他前面就说了嘛，你们知道我三年之久怎么跟你们过日子，怎么劝诫你们，又怎么样亲手做工，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不是我们现在喜欢讲的这个代职侍奉不代职侍奉的问题啊，尤其对于现在整个中国整个世界这个不定向啊，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长期的预备，这样做反而给他做工的自由。嗯，明白吗？就是别人能够大概看得懂你，你大概能够自己站得住啊，只要你们夫妇能够同心把这个事情打点下来呢，那你的榜样就有效了。你看现在有一封城一封区，有多少心里面烦躁心里面苦闷发恨的人，那越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越是要显出安静温柔心里有盼望，你越是这样越能够做见证。我没东西吃他也没东西吃，我不能出门他也不能出门，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做见证的好机会嘛。你虽然不见得有办法用嘴巴去讲，可是在这样动乱的时代，这样动乱的社会里边呢，这个榜样哈，保罗的榜样对我们来说还是千真万确的，是这样的劳苦，是这样的榜样，你才能够扶助所谓软弱的人。因为软弱的人有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我有的问题你没有，因此你怎么劝他呢没有用，除非他看得懂你的榜样。那你的榜样是什么呢？你怎样我也怎样，我们处在一样的环境里啊，你软弱我靠主刚强，就这样子嘛。
我聊个话题啊，就是国内现在蛮多的人包括年轻人很多抑郁的。昨天晚上一个大学生，感谢主，他们也在安慰隔壁宿舍的，不能说慕道友吧，就是一个同学嘛，就是很小的年纪，虽然考上大学，但是内心啊蛮压抑的，就觉得人活着没意义啊。
你不可能不压抑啊，对啊，
从头到脚都是病啊，就很伤痛的，不太有盼望。然后这个姐妹就带她做祷告嘛，虽然她才大二哈，蛮认真的一个基督徒，很多人不太有这个负担了，对抑郁的其实不太愿意去接触，求主开路啦，就是有更多的人关心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其实蛮可怜的，需要很大的一个陪伴。但是教会现在蛮多的工作只是在讲台上吧，但
是啊是啊，
私底下的这份这种安抚啊陪伴非常非常缺。
长期中国的教会是注重聚会啊，注重讲道，不是注重肢体相顾，带来很大的副作用。那我们现在教会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下，在国家政策底下呢，就是注意自保啊，有的人就去坐牢啊，有的能够聚会我们就聚会啊。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眼睛还是要往外面看，往下这个情况会持续多久真的没有人晓得啊。因为我看我们习大大身体也蛮好的嘛，啊，笑眯眯的很健康，是不是？那他现在能够这样掌控所有的教会基督徒的资讯，他没有任何的理由他会放手。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里面做榜样，而保罗就是这个社会这种环境里面最好的。他有这个犹太人的逼迫，有福音的托付，可是呢实在是在诸般的困难底下，诶，可是他照样啊，不但自己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教会建立起来，还能够带起一大批的同工。只是那个社会环境使得这个教会啊就不容易长坏掉，明白吗？什么样的环境能够让教会变质？那就是安逸的环境啊，你有出名的机会，有发财的机会，有聚拢一大堆人，人多好办事的机会，这些东西就逐渐逐渐把人带走了。这整个的教会的风气是这样，基督徒对于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不用花心思的啊，因为很简单嘛，对不对？就过日子就好了。 那逐渐逐渐你就失掉见证的能力，那更不要说教会失掉方向啊。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好好的去从这段圣经里面去反省，那扶助软弱的人他怎么又加了一句，他为什么要加最后几句，这句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句啦，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哎，这个和前面怎么连在一块呢？这到底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什么意思？这个道应该听了很多了，对你来说啊，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讲给儿女听？但还有一个问题很不容易答，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讲这句话？这福音书里面有没有？
圣经里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那是主耶稣说的嘛，对不对？那可以演绎成这句话吗？
也不一定能演绎吧。他这说主耶稣的话应该是引用主耶稣直接说这个话，而不是他把主耶稣的意思再概括成的。所以主耶稣可能说了这个话，但是福音书没记，但是保罗呢写。
那当然，因为那时候还有使徒啊，那福音书记下来的是一部分，所以使徒他们很多很宝贵的话呢，是有可能在聚会的时候啊，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会露出来的啊。那这句话被保罗抓住了啊，因为保罗自己也没见过主，这个话的味道也像是主耶稣讲的。哎，但是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在这边稍微停一停？新约里面主耶稣讲的这种有福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最基本的东西你得会讲，是不是？你得有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明白，有福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最近在跟我妈妈查那个马太福音，然后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有在论施舍，他说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就因此你施舍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的理解，施比受更有福。就像传福音，就是也算是我们算施舍的，作为门徒去向，就是这叫什么福音朋友，或者是就是不信福音的这种，也算施舍的一个行为吧。当然是有内心的感动，然后你会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也是说传福音也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对，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当我知道这个人很抵触福音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怎么样才会更好的再去跟他传福音，还是说我说不然再找一个跟他聊得来的弟兄姐妹，然后继续这个工作，然后我就退下了。在做的时候会有这种挣扎。
他之所以会把这个摆在一起，那肯定就是有一个挣扎在里边啊。可能我们需要先定一下到底他所说的施与受是什么。施一定是说给出去嘛，那受一定是呢收进来。保罗这个讲话的对象啊，那不是普通信徒啊，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哎，这是他最后的一句提醒。他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显然这句话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应该是很熟悉的，而不是说啊，从来没有听说过。哎，保罗你还知道主耶稣讲什么？这句话我从来没听说过，应该不是这样。那他所指的施是什么？或者你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圣经主耶稣保罗他们所讲的施是什么，受又是什么？
近一点嘛，就是24节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人嘛，那另外一个叫扶助软弱的就是施嘛。
啊，这是施。
对啊，虽然保罗这样辛辛苦的做事情，别人看到真可怜，他是特别的，实际上他自己心里面知道得到了很多，在教会里面劳苦啊之类的，好像是我们没得到什么，实际上我们得到的奖赏啊，真的是好多物品。这也是我们这些穷传道能够服侍主心里喜乐的一个根源。
讲到底，他施是给什么东西出去？
这前面是讲了两个，我这两只手常供给同类的需用，不光是指是不光是话语了。再一个呢，扶助软弱的人，软弱的人扶助，一方面刚才像牧家所的去安慰啊，那些心理上的，还有呢就是身体上的软弱的人啊，就是帮他。我想这个施可能还是在他的肉身去服侍人的这种。
说到底，他给的是他自己。
对，